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志峰。今天是10月2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2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送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印度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有关专家说，中国和东盟国家拟议2018年举行的海军军事演习将缓解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导致的僵局，届时有争端国家的前线人员将面对面一起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在展示军力，调遣3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太平洋，准备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印度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其中包括向印度出售 F-16 和 F-18 战斗机。分析家们认为，如果印度增购战斗机，能更好地遏制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德里说，美国支持印度成为领先的国家，将继续为印度在这一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做出投入。在这一方面，美国愿意并有能力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提供先进技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介绍说，美国的 F-16 和 F-18 战斗机都属于较轻型的战斗机，可以胜任地面支援、地面袭击和空中作战等多种任务。他说，如果印度同意购买美国的战斗机，这对美印同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印度选择购买美国的战斗机，这会是很重要的事。这将意味着印度做出决定，从一定程度来说，在关键先进武器上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印度军方承认，印度空军战斗机数量不足。军事分析认为，为了同时对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印度空军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但目前只有30多个。美国军火商希望在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转移方面加强与印度的联系，这一意愿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波音公司今年8月宣布参与印度海军的招标，提议在印度建立生产线，生产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提议将 F-16 战斗机生产线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转移到印度，为印度空军生产至少100架战斗机。美国川普行政当局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表示支持这两家公司的提议，认为印度需要具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完全的防卫能力。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印度更愿意在武器购买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美国此前也向印度推销过 F-18 战斗机，但印度最终于2016年与法国签下了78.9亿欧元的大单，订购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美国传统基金会军事专家程斌说，
印度可能希望与多个不同国家保持多种联系，这样的话他永远都有不同选择。
分析认为，美国对印度的支援还面临很多挑战，目前仍无法改变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先地位。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中国都走在印度前面，美国的帮助不会改变这一点，但可以帮助印度在更强势的中国面前站稳脚跟。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晤了印度领导人，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外长斯瓦拉吉。他们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印度在协助阿富汗发展方面的作用。蒂勒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深化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他此行凸显出强有力的印美新兴联盟。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蒂勒森这次强调美国和印度的这个战略关系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有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思，那么美国又为什么需要印度的合作呢？
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不希望位于南亚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而印度呢，它和巴基斯坦是邻国，它和美国呢又共同享有民主的价值观，因此呢，美国希望印度在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也在表示希望印度对于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稳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力。一般认为呢，蒂勒森在前往印度之前，他所谓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像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那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也是说出了心底话，也显示美国对于基本价值的重视。尽管中国也参与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相较之下，美国更希望印度对于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呢，蒂勒森在印度也明确表示，他也以外交辞令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否则呢就会出现一定的后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怎么说。
我的看法如同我向巴基斯坦领导人所表达的，那就是我们也关切巴基斯坦政府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些恐怖组织扩大成员的数量、扩大他们的实力以及扩大在巴基斯坦边界能力的同时，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的稳定带来威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围堵并且最终消灭这些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谅解，这是我们共享的利益。
长期以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呢在背后在幕后推动攻击印度的极端恐怖组织，那美国和印度都认为巴基斯坦窝藏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呢，基于这个前提，基于这个基础，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成为有力的反恐伙伴。林森，
荣香，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罗兴亚人在缅甸北部所遭受的暴力呢，现在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呢，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可能把，它定位叫做种族清洗。那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不管是种族清洗、大屠杀，还是如何的定义，国务院呢都非常的小心。而目前呢，美国正在考虑对缅甸来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是由于跟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有关。那么英文的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还有这个 genocide， 它其实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呢资深官员他表示呢，在推动进一步的制裁之前，美国现行已经有一些的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怎么说。
暂停基于缅甸军事领导人到美国访问的旅行豁免，评估现有的授权，以考虑对某些犯下暴行的特定个人可能采取哪些制裁选项。 裁定在若开邦北部参与暴行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没有资格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撤销邀请缅甸安全领导人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所赞助的计划，维持长期的对缅甸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以及人权委员会等等场合，就如何确保问责进行磋商，并且协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前往缅甸北部若开邦进行实地调查，这是我们所支持并且协助成立的。
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呢，在英文上是 ethnic cleansing 还是 genocide， 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定义。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他告诉美国之音，前者呢，他是在政治上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呢，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义务要采取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就不同了，具有一定的法理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国际条约来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么美国有义务必须采取特定的制裁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如果美国不想伤害正在起步的缅甸民主，但是又必须对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来进行明确表态，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倾向于使用前者这个字眼。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专家说，中国和东盟国家拟议2018年举行的海军军事演习将缓解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导致的僵局，届时有争端的国家的前线人员将面对面一起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新加坡国防部的网站说，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一同意规划中国第一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国家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新加坡2018年轮值东盟主席。北京扩大海上警卫队，增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激怒了四个东南亚国家。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油气蕴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声索与中国重叠，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展示军事力量，调遣三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太平洋，准备在那里军事演习。五角大楼的官员星期四淡化尼米兹号、里根号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驶入太平洋的行动，称之为那是实施计划了相当长时间的行动。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说，这只是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起演习的机会，我们每当有机会时都会这么做，并不是总是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官员还说，这次部署行动不是针对朝鲜最新的挑衅，但是有可能鼓舞亚太地区美国盟友的士气。这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相距数千公里，美国军方官员拒绝详细说明什么时候他们将开始军事演习。朝鲜一再威胁要测试其导弹以及核弹头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星期出访亚洲，其中一站将停留中国。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星期四下午邀请各方专家召开简报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有议员表示，希望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能重视中国人权问题。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做介绍。
一会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简报会谈到了哪些重点。
好的，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召开了一场简报会，那么主要讨论的话题呢，则是聚焦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分别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霍格人议员以及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这个麦戈文议员，今天都出席到了简报会并且发言。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十九大刚刚落幕，那么议员表示，目前看来呢，中国的政治 治路线呢并没有任何放松的趋势，因此他们还是对此感到相当的担忧。我们也知道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星期启程出发前往亚洲，其中呢也会到中国进行访问。那么尽管美中两国之间呢目前有许多的这个议题迫在眉睫需要讨论，不过呢美国国会议员方面呢则表示呢希望这个总统川普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能够谈到人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戈文议员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有些人说因为其他重要的事而不要去讨论人权问题，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已经受够了。有人被失踪，有人被逮捕，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是谁和他们的信仰，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发声，谁会为他们发声呢？没错，我们有许多议题需要和中国合作，我也希望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在人权问题上默不作声。我对川普总统的批评之一就是人权议题，不只是中国人权，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似乎都不在他的优先考虑之内。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麦戈文议员呢长期以来是一直关注这个西藏的问题，那么我们对此也进一步向议员询问了，他希望这个具体中国政府能够看到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西藏政策上出现什么样的改变。那么这个对此呢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希望最重要的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和这个人的这个尊严能够都被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希望中国能尊重人民有信仰的权利，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认同。
是的，今天出席简报会的还包括新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这个主席热比亚女士。那么热比亚女士她在今天的简报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中国呢这个在这个对于新疆地区的这个政策的打压可以说是越来越重。那么她也谈到说在最近呢她收到的最新消息则是呢她在新疆的家人包括她五个子女以及她的这个孙子孙女呢目前都已经被中国政府逮捕了，目前她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她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一度这个激动落泪，他表示说他十分的非常担心他的家人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这个消息，也担心目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会后呢也向他询问了他这个是否认为这个他的家人在新疆被逮捕的这个事情和中国最近召开这个十九大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表示说这个中共召开十九大呢基本的确是会加强这个对各地的这个打压和管制，不过他认为他的家人被逮捕以及这个其他这个他的亲朋好友被逮捕这种情况呢是长期和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这个压制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向他询问了说表示说这个他认为这个打压的政策的幕后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因为中国政府害怕让人民得到这个知的这个权利。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热比亚女士她在回答我们问题是怎么回答。
中国政府领导人害怕的是民众群起反抗，因此使用前所未有的高压打击不同声音。
热比亚女士也向我们谈到说她认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呢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并且这个打压还有监控人民的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严重。除此之外呢她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打压受到打压的这种情况呢也说是可以说是越来越这个频繁，那么她也对此感到相当的担心。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精心策划的十九大的新领导班子亮相，但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有关讨论才刚刚开始。根据这位进入第二任期的中国领导人规划，中国正走入一个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将在2050年成为全球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有分析人认为，习近平掌权的野心已经不再局限于在中国国内，中国意图统领世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访问时说，各界对习近平的分歧和评价现在还有不少的分歧。
现在应该说分歧很大，那么有的人呢是看好中国，而且有的人呢应该说了是为中国呢所服务，而且可能呢是跟中国有各种利益的交割。 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呢对中国呢有糊涂的认识，他们对中国呢基本上呢没有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呢比较盲目。但是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些人呢也看到中国目前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呢，他恐怕首要的不是对世界的威胁，首要的就在于他自身的内在的危机了，让他自己会给自己那个就是展开这个战斗，而不是挑战世界。但是有一点共识是，西方国家了，那么或者中国通了，第一，看到习近平，那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专制人，那么一个领导人，那么是一个强势的，那么或者是一个皇帝。第二个呢，他确实有这种野心呢，或者他有说他的抱负了，想做一番大事。我想这两点呢，恐怕是相似的。至于他能不能做成，或者未来他能够做到多少，那么这个我想就分歧就很大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认为，中国要成为强国还有不少忧虑，其中软实力是一个大问题。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大国如果希望这个辐射它的外交和影响力的话，这个软实力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呢它缺乏软实力呢，它有可能在这个外交舞台上它是一种这个事倍功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它现在虽然这个经济是发展了，这个外汇储备也比较高，这个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但是呢，这个它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它最需要处理的现在就是它的一个国际形象和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像日本啊，像德国这些二战以后的这些大国，它重新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它这个软实力起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日本呢，在这个东南亚包括东亚地区，它的这个70年代的外交呢，很大程度是靠这个软实力的这个扩展而扩展的。所以中国现在呢，它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包括在一些国际的问题上如何做到更负责任，包括在文化上更加有吸引力，在政治制度、在理念发展的理念方面啊，如何有更强大的这个国际吸引力？我认为是未来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能否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中国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他说，这意味着习近平希望延续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延伸到今后的5年甚至10年，而是会延续到中国革命100年后的2050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0月25号就是在华盛顿上午12点半的时候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那么如何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平稳地融入到这个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不仅事关亚洲国家，也事关美国。
由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亚洲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需求来适应正在改变的战略版图，需要以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式使中国融入到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如何做到这一点，要看该地区内部的发展态势，但它也取决于美国扮演什么角色，以及美国如何调整它在二战后75多年时间里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李显龙是在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了10个月并即将前往亚洲之际对美国进行访问的。那么在这个李显龙访问美国的期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19大刚刚闭幕，并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那么李显龙认为，就是说习近平在19大上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包括把他的思想写入党章，那么获得了一人独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习近平的时代。
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即发出这是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的信号，他们称之为新时代。新时代的意思是，之前有毛时代和邓时代，现在是习时代。他设想这个时代不仅仅只延续到今后5年甚至是2个任期的10年，而是延伸到2050年，把中国带到中国革命后的100年。
李显龙说，这个习时代跟这个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它有一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毛泽东是使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呢是使中国人富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使中国强起来。那么他说，就是中国强大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李显龙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新加坡如何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美国的亚太策略，东盟。南中国海、朝鲜问题、中国经济、还有气候变化以及他何时卸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李显龙是这个上个星期六到美国来访问的，那么星期一在白宫呢就是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会面，那么这几天他也跟这个国安会，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举行了会谈，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国会见了很多的议员哈。那么他是应该明天离开华盛顿。我们知道一个月前李显龙也刚刚访问过中国。林森，
好的，谢谢丽亚，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星期四在白宫宣布要应对美国的阿片类毒品。川普总统特别说，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中国制造毒品成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1839年到1842年，这个大清帝国与英国打第一次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个1856年到1860年之间呢，大清帝国又与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打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不过呢，今天好像情势是反过来了。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表示说，在美国的这个阿片类药物滥用情况非常严重，而当中有许多的阿片类药物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然后被进口到美国来的。因此他表示，他在接下来的这个亚太之行到中国的时候呢，会亲自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e US Postal Service an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re strengthening.
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监管进入我国的邮包，阻止在中国制造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合成阿片类药物洪水般涌入美国。这种毒品比海洛因强50倍。再过两个星期，我将会和习主席在中国进行交流，我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
And I will mention this as a top priority.
是，那川普总统此外他也说到说呢，就在几天之前，不久之前呢，才有几位在美国贩毒的中国人被起诉，所以他表示说呢，他将未来特别关注这些与中国还有中国相关的毒品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白宫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是说，光是2016年就有超过2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使用合法跟非法的阿片类药物而上瘾。那么从2000年来以来呢，有30万的美国人因为过量使用阿片类的药物而死亡，而在2015年就有33,091个人因为这个使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那川普总统说呢，目前我们看到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跟案例已经多过了美国因为这个车祸死亡的人数，还有与枪支相关的死亡的人数。因此呢，川普总统表示说，他将宣布从今天开始宣布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的这个情况呢列为全国公共健康危机。那么他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资源来对抗这样子的药物滥用还有这个泛滥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亲自到白宫的东厅来表示他对这个美国毒品泛滥的他的担心。那么他说呢，他也曾经亲自造访过一些有上瘾的家庭，那或者是一些帮助这些上瘾者的乐戒中心。那么他说呢，也因此他感到说对这些家庭还有孩子们非常的担忧，那也引发了他要来帮助他们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夫人在白宫怎么说。
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The opioid epidemic.
我们今天为你们的勇气相聚在此。阿片类药物泛滥影响了200万美国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每天有175名美国人因药物过量丧生，数百万人正在毒瘾中挣扎。许多人知道，成瘾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孩子。最近，我特别关心能用何种方式来帮助打击这种流行病。
And I have recently taken a larger interest.
是，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呢，除了动用联邦政府力量之外呢，要打击这些毒品泛滥，也需要这个地方的政府、地方的社区还有民间企业的支持。那他特别举例说，像是这个美国非常普遍的 CVS 药房，他说呢，现在这个 CVS 已经规定了，就是与阿片类相关的药物呢，一次只能够给这个病人七天的这个用量。那他就非常这个称赞这样的做法，并且还鼓励其他在美国的药房跟药局呢，也要来跟 CVS 效法。那此外，川普总统也提到说，另外一个毒品的来源呢，则是来自墨西哥。因此，他认为说呢，他将在美国以及墨西哥之间盖那一座高墙，就可以来杜绝从墨西哥进来毒品的问题。林森，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毒品法庭正在利用公共医疗的方式帮助那些对处方类阿片和海洛因上瘾的人，目的是让这些瘾君子实现长期性恢复。另外，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就能够把毒品重罪指控从他们个人档案中清除。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来一篇报道，讲述了一位法官是如何帮助戒毒者的。记者的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美国打响了毒品战争。
In order to fight and defeat this enemy,
为了打败这个敌人，我们必须发动新一轮的全面进攻。
自那以来，每一任总统都会继续这场战争。
Drugs are menacing our society.
毒品正在威胁我们的社会，他们正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杀死我们的孩子。
川普总统目前正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毒品开战，这是一个信号，反映了这场战争是多么艰难。
Opioid overdose deaths.
自1999年以来，阿片服用过量致死的案例增加了近四倍。我们要向药物成瘾开战，对抗阿片的滥用。
数十年来，政界领导人扩大了联邦药物管控机关的规模和权力。
禁毒战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供给方。我们如何阻止毒品进入这个国家？我们如何避免这个东西？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人们得不到毒品，他们就不会服用。
数十亿美元被投入到墨西哥和南美的军事行动中，打击贩毒集团、贩毒者和走私者。他们把可卡因、海洛因以及其他毒品卖到美国，获得上亿美元的利润。
美国警方最近揭露了一起可卡因走私案，这是迈阿密发生的此类案件中规模最大之一。
我们寻求对国民心态进行重大改变，这将最终把毒品和他们的客户分开。
那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战斗。当中情局偷偷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叛乱分子时，这些反政府分子正向美国走私数千磅的可卡因。这部分流入的毒品引发了新的成瘾问题，比如吸食更易上瘾的可卡因类型快克。
This is your brain. This is...
这是你的大脑，这是你吸毒时的大脑，有问题吗？
但是像这种广告以及对毒品说不的活动，对于那些已经成瘾的人没什么帮助，治疗的选项也很有限。
当我们谈论这个国家的毒品流行和危机时，我们通常是以死亡的视角来探讨。
政府将重点放在强制性处罚上，而监狱成为瘾君子的必经之路。
20-30 years ago, 我们单纯的使用执法的方式逮捕那些滥用毒品的人，而不是提供治疗。
2009年，政府表示，美国有超过130万人因违规用药被捕，其中25万已经在狱中服刑，他们当中超过一半是黑人或拉丁美裔。这场战争涉及到种族因素。
强效可卡因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我们曾试图通过监禁来解决，而海洛因的流行正在更多的影响年轻的白人，这可能是我们试图通过治疗来解决问题的原因。
到了40年后的2011年，在我们已经投入了数万亿美元之后，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宣布禁毒战争失败。这并非因为资金不够，据毒品政策联盟估计，禁毒战争花费了美国10000多亿美元。
We need to have an approach that...
我们需要一种着重预防和治疗的方式，一种能够减少我国药物使用量的公共医疗模式。
We understand that
我们理解像干预、预防和教育这种方式与禁毒的努力一样重要。
你认识她吗？这是你的姐姐吗？我的天啊。
现在一种新的言论正在显现，公共观点正在从刑事定罪转向以公共医疗危机的角度来看待阿片滥用危机。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在21世纪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很多人被买卖，人数之多令人吃惊。美国国务院估计世界上每年有60万到80万人被跨国贩卖，还有数百万人在本国被拐卖奴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人们为推动制止人口走私发起了一个名为艺术为自由的草根宣传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市内的杜邦圈展示了20张照片和文字，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这些被卖去做苦力或性奴的男子、妇女以及儿童的照片以及他们的讲述，让观众想到每一个受害者受到的恐怖对待和绝望。
Sorry, I'm trying not to cry.
对不起，我会尽量忍住不哭。这让我很感动。贩卖人口令人厌恶，但的确存在。我很高兴我停了下来，希望我从中获得更多信息，帮助改变现状，哪怕只是改变某种做法，或是拒绝购买某个品牌的服装，或者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东西。
I feel something now, so I'm aware.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更强烈的感觉。我以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展览的时候，你会深有感触。显然，有些人利用有些受害者来生产便宜的产品。
作品多次获奖的摄影师凯·切尔诺斯创作了拼贴画，并展示他所拍摄的被贩卖者的照片。
I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he issue of human trafficking.
我是在完成国务院委派的任务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口贩运问题的。2005年我被派去香港、泰国、澳门、印度和意大利拍摄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视频和照片。
To photograph all different kinds of human trafficking at that time.
目睹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之后，切尔诺斯继续在不同国家与反贩运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他们2009年在海牙首次举办了名为《被买卖》的户外展览，之后在荷兰各地举办了巡回展。
这就是艺术为自由的起源。如果摄影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效果，不仅可以改变观众的看法，而且让幸存者更强大，为什么不引进摄影之外的其他艺术家呢？
其他艺术家也以舞蹈等自己擅长的方式加入了反人口贩运的斗争，描绘受害者从受惊吓到痊愈到恢复的过程。
我认为通过同理心更有影响力。我试图用我的舞蹈作品来扩大影响，为个人的故事创造一个同情的环境。我想通过这比阅读枯燥的事实更能打动人。
艺术为自由的展品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里面展出。华盛顿的展览还包括了农民工子女的艺术作品以及人口贩运幸存者制作的被子，把被破坏的木门改造成了12个金门，比喻受害者们有机会获得新生。
Our goal with Artworks for Freedom，
艺术为自由的目标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消除人口贩运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可以实现的，大家都可以发挥作用，都可以做些事情。
Everybody has a role to play.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日前判决说，处理在马里兰州的一座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称这座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但是被告反驳说它只是一座缅怀在一战中阵亡士兵的纪念碑而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详细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
人们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的交叉路口。它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不仅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文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由，起诉了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上千美元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了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基督教城市。
It suggests that we're only memorializing our Christian veterans.
他在表明我们只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并同样效忠过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We're getting government entangled in religion, deciding what's religious, what's not.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什么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什么是不具有宗教性质的，哪些做法可以，哪些做法不可以，这真的不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被起诉方之一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利米·戴斯反驳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已，而不像原告所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宗教象征。
Those who have chosen to erect a memorial to those who have fallen, they should have that decision honored.
那些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阵亡士兵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把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
There's nothing in there about Christianity or religion.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宗教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若成立，将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If this case were to stand, it would mean that Arlington Memorial, which is our most important military ceme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problem.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这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是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伊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I'm just in the middle. If you want to take it today, hey, take it.
我持中间立场，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12年了，这座纪念碑就一直矗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凯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想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It not only represents a landmark, but it does have some significant history.
这不仅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有人想把它挪走或拆掉，这很不幸。能留下来就好了，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政府下个月将举办一个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主讲。而香港教育局近日向办学团体发出通告，邀请属下中学安排师生观看直播，并要求填回报条，回复是否参与及上报学校数目。此举引发反弹，被外界批评是并非官方所讲的自愿，而是向校方施压，强迫学校给学生进行国民教育洗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星期三报道，港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11月16日在会展中心举办基本法研讨会，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而教育局上周发通告，邀请各办学团体安排下属中学师生校内观看直播，鼓励官立学校做相应安排。报道表示，当局强调属于自愿，最终由学校决定，但是有官校表示官校都要安排，感到有压力。报道表示，主办方称邀请社会上不同界别人士参加研讨会，包括立法会议员、工商专业界代表等。特首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将分别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及总结。李飞演讲题目为国家宪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的角色及使命。同时研讨会还邀请四名专家对谈如何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为香港长远发展带来新动力及机遇。对于香港中学生被观看研讨会直播，民主派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元称做法极为罕见。而由于研讨会的单一观点和单向性质，难让学生认识不同看法，也不是很恰当，有向学生灌输想法之嫌。有建制派人士则称，中央可能鉴于香港近期有人提出高度自治等于完全自治等信息，认为需有权威人士为中学生解答疑问，希望外界不要乱扣洗脑帽子。随后港媒又披露，教育局要求办学团体填写回条，等于向校方施压，戳破教育局早先有关观看直播属于自愿的说法。而叶建元议员则要求教育局收回成命，批评不论回归前或后，港府从不要求学校让学生观看某人士做出政策的直播，事件前所未有。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教育局只向学生灌输一方面的论点或看法，而没有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说法，或者组织平衡的讨论，被观看直播的做法就是一种逐步的洗脑。他说，
香港的学校去播放这个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那个讲话，但却没有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只是片面的一面之词，这个不是闭起眼睛闭起耳朵就算了，这个地方等于说是一种逐步的洗脑，它渲染的都是一些只是一面之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的教育的目的。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23日参加中共19大期间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思潮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要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桑普表示，要求中学生观看直播可以说是港府教育局立竿见影贯彻中央的旨意。桑普说，
是不是民主派人士都可以去在学校公开办不同的演讲，而他们有老师有责任要求学生来听我们呢？他们也不允许嘛。这个根本就是硬塞进去的。国民教育，教育部部长清楚说香港应当推行国民教育，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头盘，这个是一个先头部队，但以后可能会陆续有来，这个是每一个香港人都需要去关注跟去抵抗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回应事件表示，事前不知教育局的安排， 但教育局有责任加强学生对基本法教育和一国两制认识，称李飞对基本法了解十分深入，相信教育局考虑相关因素后才做出安排让学生认识基本法，呼吁市民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林郑月娥还表示，不是要强制观看直播，笑称学生可以闭上眼就看不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台湾立法院以及国防委员会，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共十九大对台湾的影响进行答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表示，两岸领导人目前会晤的可能性不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指出，从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的情势来看，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并不大。
以目前现在习近平他刚刚完成十九大，然后现在他的这个面对的国内的局势的状况，他就他目前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权力的核心的稳固，以及面临到现在国际上的一些状况，对两岸关系不是他的第一优先。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共十九大后对台湾之影响与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日前接受联合报专访表示，中共总结习近平这五年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特别提到马习会，而由领导人直接处理两岸之间的僵局，解决两岸的问题，这就是蔡英文总统近来一再主张的两岸互动新模式。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两岸持续冷和，缺乏正常沟通对话管道，将不断累积彼此误判误解的风险，加深两岸官方到民间的猜忌与疏离，恐怕会因为意外事件导致对立升高，不利双方营造和解气氛。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中共十九大的对台论述没有令人意外之处，对台政策也将持续软硬兼施，但是台湾方面一定要避免误判情势。
因为接续下来会有川普总统要拜访习近平，还有川普跟习近平在 APEC 会在越南有这个与会的状况，会说出或者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其实双方都很克制。我可以这样讲，三方包括美国现在也相当克制，譬如说美国已经讲了他们不认为有所谓的第四公报。
与会的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表示，中共十九大虽然并没有列出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不过相关压力却是不断增加。
应该是没有急迫感，因为不管虽然它被列为十四条的基本的方略之一，但是整个对台湾的部分，它里面所陈述出来的，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对这个统一，尤其是具体的时间表有一个急迫感。
陆委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将持续对台进行军事威吓，并要求国际社会表态一个中国，或透过建构大国关系框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达到围堵台湾的目的。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烛还谈到，中国对台工作将以反独为优先，并持续拉拢台湾民众，加强分化。此外，未来中国方面如果更加完善对台民间促进融合的法令，恐怕将加深对台湾人才及技术的磁吸效应，不利台湾的经济安全。彭胜烛局长还说，中国并没有关上两岸复谈的大门，并持续保持与台湾政府对话协商的政治期待，但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则没有让步，反而更加窄化台湾方面的论述空间。台湾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指出，主张维持现状的民众仍然占绝大多数，达到 80.9%， 也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政府的主张，也就是两岸有共同责任，双方应该健康正常的往来与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在公布的所有有关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文件的法定期限之前数小时，川普总统下令数百份文件仍然不解密，至少目前如此。川普总统前一天在推特上发文说，人们期待已久的肯尼迪遇刺文件的公布即将实现。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发给联邦政府机构负责人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今天下令最后揭开面纱。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备忘录中说，他不得不接受一些联邦部门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解密其中一些文件。一位白宫官员说，大部分继续保密的要求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除了几百份文件之外，其余的文件在美国东部下令时星期四晚上八点之后解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向记者们简报了恐怖组织真主党在世界各地以及在美国所进行的危险行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尼可拉斯·拉斯穆森表示，尽管真主党假装是个合法政党，但其暴力倾向在过去30年里并没有改变。他指出，美国人首次见识到真主党置人于死的本质是1983年真主党在贝鲁特攻击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军营，造成人员死亡。他说，2012年该组织在保加利亚发动炸弹袭击，造成5名以色列游客和1名保加利亚公民死亡。一些真主党成员还被发现在阿塞拜疆、埃及、泰国、塞浦路斯以及秘鲁等地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工作。真主党制造的其他致命性事件包括2005年暗杀前黎巴嫩总理哈里里，2008年在贝鲁特杀害至少84名黎巴嫩公民，并导致大约200多人受伤，持续不断在黎巴嫩囤积武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等中东各地深入制造冲突。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以今年6月有2人分别在纽约和密西根州被捕的事件做说明。这2个人以真主党的国际恐怖小组身份运作。拉斯穆森说，这让我们清楚意识到真主党在全球各地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以及想要有一天在美国发动袭击。美国反恐协调官员纳森·萨勒斯指出，真主党今天能够成为全球的威胁，来自于接受了一个来源的协助，那就是伊朗。萨勒斯说，伊朗政权已经打造了真主党，并且为真主党提供资金，让真主党在该区域和世界各地煽动破坏稳定，这全是牺牲伊朗人民的代价。伊朗人民的资源被转移到支持真主党的血腥事业，这也让黎巴嫩付出代价。伊朗与真主党的致命性伙伴关系让黎巴嫩深受其害，伊朗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理应拥有比这更好的生活环境。塞勒斯大使承诺， 美国与其盟国将毫不留情地对珍珠党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与金融支持网络进行打击。萨勒斯说，我们将阻断珍珠党发动致命袭击所需的资源，我们必将其头目和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